欧洲既是中国车出海的首选地，又是伤心地。小鹏蔚来猛如虎，月销平均150，但是也有源自北欧长于中国的品牌在欧洲成了香饽饽，比亚迪看了销量都叫哥。今天我就来分析一下，为啥中国电动车出海欧洲处处碰壁，销量还不如韩国车给力？为啥也有的车企越环保自黑，欧洲人越认为车好不贵？我是小妮，谈说记。你知道为啥中国新能源车一定要出海欧洲吗？尽管体量不如中国，但欧洲近五年纯电车的复合增长率比中国还高。那欧洲哪些国家对新能源车最感兴趣呢？挪威市场占有率遥遥领先，德国纯销量欧洲遥遥领先。挪威新能源车的市场占有率在近十年飞速增长，现在挪威卖出去的10辆车，其中9辆都是新能源车，而且纯电车占比超过 92%。 但要说新能源车的销量绝对数字，挪威在欧洲连前三都挤不进去，第一名德国是第二名法国的两倍还要多。所以很多中国车企出海欧洲的第一站都会选择挪威或德国，刚开始就想吃最大蛋糕。这就像很多创业公司失败的原因，蛋糕是大，但盯着这块蛋糕的人也多。所以早年出海挪威和德国的中国新势力们都普遍踩了不少坑，结果也没卖出多少量。创业与其去做最大市场，还不如去找利基市场，在巨头忽视的最大信息差或看不上的空间生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团队这几年驻扎中东的原因。其实中国车在德国和法国遇到的困境有共通之处，最近我们团队就在和法国政府谈深度合作方案，减少反倾销对我们中国车的影响，而且在中德合作的甜蜜期里找到中法合作契机，等之后有成果了再跟大家汇报。不仅是国家层面政策制约，中国车出海欧洲还会遇到三大困难。先说一，入场门槛高。想进别人的地方卖车，首先要拿到入场券，产品质量要符合当地认证标准 WVTA 整车型认证。拿到这个 WVTA 并不容易，除了要通过安全、性能、环保、续航等近百项测试，还要花费上千万的价格，这对于小规模车企根本吃不消。尤其是那些卖小型便宜车的，卖一辆车都赚不了几个钱，你还想让人家上来就花八位数去买入场券？
怎么办？
分手就分手，我无所谓。
所以你别看中国车在欧洲定价贵，背后都是有出海税的。这也解释了为啥中国车都重点布局北欧三国、低地三国、德语三国这些较发达国家。原因是这些国家经济较好，充电设施更完善，所以对售价较高的中国车也能接受。不过也有例外啊，比如我们大小马聊科技讲过的 XEV 老头乐电动车，感兴趣可以去看。那 WVTA 确实很贵，但如果能拿到就好处多多，因为它被认为是国际上含金量巨高的认证体系。拿到 WVTA， 你不仅可以在欧洲卖车，还可以在我们所处的中东卖车，也方便很多。只要再加一个高温测试就能搞定，比如我们团队就推进过不少中国车企顺利进入中东卖车。再看二，体验打折扣。为什么这两年车企都在搞无高精地图的自动驾驶方案？除了省钱，自动驾驶一旦出海就很难使用，所以哪怕是同一品牌车，在欧洲和在中国的体验截然不同。不仅是辅助驾驶、 OTA、 语音交互、适配软件等功能都是被阉割版，这对中国车是很头疼的问题。那如何破局呢？有个案例供参考，比如吉星这种拥有欧洲基因又成长在中国的品牌。很多人不知道，吉星的前身是一支瑞典房车赛车队，96年就成立了，后来在2015年被沃尔沃汽车收购，成为沃尔沃旗下高性能改装赛车队，类似奔驰的 AMG、 宝马的 M-Power。 两年后的2017年，吉星又成为吉利和沃尔沃汽车共同拥有的高性能电动汽车品牌。去年中旬，吉星在纽约上市。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吉星就像车圈谷爱凌，汇集了中西方的特点。我之所以用特点而不是优点，正是因为之前吉星在欧洲表现虽然不错，但在中国的潜力还没发挥出来。比如吉星2在欧洲销量竟能超越比亚迪汉加唐加元 Plus 三款车。那吉星自己也知道，要想在中国市场有所作为，需要和中国企业更深度的绑定，所以他们和星际魅族集团成立了合资公司，不仅在中国本土资本层面进行合作，产品方面也动作不小。比如将后车顶横梁后移的设计，既保持了大家印象中 Coupe 车型的运动感，又兼顾了 SUV 后排乘坐体验。再看软件，吉星4用上了 Flyme Auto 魅族车机系统。那我自己作为极客 X 的车主就发现，吉利系的车啥都挺好，就是软件一言难尽。那说到 Flyme Auto， 我想起李楠说过了一段话，人类社会是非理性的，富足则必然过剩， 文明则必然超越公用，之后才会回归对资源浪费的重视，或者开始认产品在设计审美理念层面的价值。他的话和吉星有异曲同工之处，比如人家坚持不用夸张的镀铬材料，而是用各种来自大自然的创新环保材料，那这玩意儿在欧洲绝对是加分项。一个讲车环保材料的小众主题视频在外网都能破50万的播放量。这次吉星算是良心玩家，环保又调价。
哇哦！
最后说三，品牌不认可。很多老外对中国车的刻板印象是 copycat， 质量堪忧，品牌 logo 也挺范畴。虽然英国人吐槽
build your dream a little bit embarrassing，
但对吉星却很感兴趣。比如吉星二在英国销量甚至是德国的两倍之多，这是为什么呢？车企看欧洲市场时，往往把英国单拎出来，除了因为英国脱欧的政策原因，最主要还是因为英国是右舵车，制造需要单搞一套系统，一般小车企划不来。但是像吉利这种在十年前就收购过英国 Black Cab 公司的，早就把右舵车玩明白了。还有我上集讲到的阿斯顿马丁，吉利要把英国车搞豪华品牌那一套也学过来，所以吉星这种车二代老爸老妈有钱有资源，在欧洲很容易赢在起跑线。最近我看了迪特拉姆斯好设计十大原则中的第五条，很有启发。好设计是不显眼、中立和克制的，为用户的自我表达留出空间。在这方面，源自北欧长于中国的品牌更懂西方人那点小心思。很多欧美人并不清楚品牌背后的那点事，连 DJI 是中国的都不知道，更别指望他们懂吉星和吉利的关系了。油管上 MKBHD 都说吉星二世，
I know it's just an electric Volvo.
连汽车博主也是同样观点，
Polestar 2 and it's a fully electric car from Volvo.
他们认为沃尔沃吉星这种源自北欧的品牌是环保理念的代表。说起环保，很多人都怀疑电动车是否真的比燃油车环保呢？大多数电动车都用特斯拉同款话术，甚至有吹嘘自己是零排放，这也是不少欧洲人买电动车的自我安慰。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所谓电动车零排放，其实只是在用车阶段，但一辆电动车在材料生产、锂电池模组、制造、用车、回收五个阶段都有碳排放。比如吉星二在交给用户之前已经有碳排放 26.2 吨了，比同集团的沃尔沃 XC40 燃油版还多10吨。你所看到的这份报告是吉星的自黑，目的就是让大家知道电动车的环保属性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好。我最喜欢的是这张图，展示了电动车在生产制造阶段的碳足迹占比，最大的是电池模块生产和精炼。我把这份报告发到小丹尼知识星球，下回还要有谁对你说电动车就是环保，可以把这份报告甩给他看看。吉星反其道而行的做法，没有主动迎合电动车拥护者的态度，符合大家对北欧高冷风的固有认知，反而独树一帜。这让我想起另外一家不主动迎合的户外品牌巴塔哥尼亚。当别人都在劝你双十一买买买的时候，巴塔哥尼亚却劝你不要买，尤其不要为了一个新颜色去购买同一件产品。他倡导五个 R， 有人怀疑这是品牌作秀的手段。巴塔哥尼亚创始人给出了回应，公司不会企业上市，而是让地球成为唯一的股东，把公司价值30亿美金 100% 的非投票股权都捐给非盈利环保组织，就像巴菲特把几乎所有资产都捐给慈善事业。诚然有的人为了营销刻意与众不同，但也有人既有崇高的理想，也能和别人坦诚相待，有一说一，正如我经常在视频中推崇价值投资派 integrity 正直理念。我不喜欢现在网上有一种论调，一说起资本就一定是冷血，一说起精英就一定是装洋蒜，一说起大厂就一定是剥削人，一说起环保就一定是搞噱头。说这些话的人脑子里只有非黑即白，但世界是复杂且多元的灰度，正如任正非所说，灰度是常态，黑与白只是哲学上的假设，我们反对走极端，提倡系统性思维。尽管目前中国新能源车已经很厉害了，产销量连续八年全球第一，今年的中国电车和特斯拉在欧洲市场成长速度领先，抢占了欧洲和日韩电动车的市场占有率。但如果你仔细看数据，我们在欧洲的纯电车市场占有率才刚超过 11%， 霸榜的仍然是特斯拉 BBA 电动车，甚至连韩国的现代和起亚电动车比我们中国出海排头兵卖的都好，所以我们中国电动车出海欧洲还任重道远。今天我讲到源自北欧的全球品牌吉星立足中国本土化只是打开市场的方式之一，下集我会讲另外一家全球化车企路特斯。推动中国电动车在全世界发展不能坐而论道，去年开始我们作为阿布扎比政府顾问把中国车送到了中东， 现在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们团队在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和当地政府及经销商聊中国车出海的合作。之后我也会为大家分享更多中国车出海中东和欧洲的最新消息。欢迎你关注我，我是小妮，谈车科技，我们下期再见。